上礼拜我们已经看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这个家谱当中，第一章的十六节，最后论到约瑟这个人，作者说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当然，从整个家谱来看，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但是除此以外，他也是玛利亚的丈夫。至于他和耶稣的关系是如何，不像前面的家谱，在前面的家谱都用一定的方式来表达，某某人是某某人的父亲。我们说在希伯来文，这个父亲这个字是可以指儿子，但是更可能就是指先祖，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先祖，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先祖。有时候确实是直接的父亲，有时候是隔了几代。但是到了约瑟，作者只说他是玛利亚的丈夫，至于他跟耶稣的关系是怎样，作者完全没有交代，只是说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是作者进一步来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今天这段经文正确的来说，是描述一个超自然的怀孕。在这里基本上所强调的是一位童贞女，她竟然能够怀孕，这个怀孕是一个超自然的怀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等等会进一步的说明，所有人类的出生都是夫妻同房才有可能怀孕生子，但是这个是一个童贞女，神自己的工作所行的一个神迹，是没有出嫁、没有与男人同房，一个真正的童贞女却怀孕。所以从前面我们上次看的家谱是确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就法定的关系而言，确定了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是从合法的身份来看，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也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个家谱里面，不但确定耶稣在法定上是约瑟的儿子，也确定了就肉身的关系而言，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因此从这个肉身的关系来说，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接下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进一步显明，就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不仅就法定的层面，不仅就肉身的层面，就一个更基本的层面来说，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八节一开始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婚姻的习俗，犹太人他们在当时婚姻的习俗是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订婚的阶段，或者说一个女子被许配给一个男子的阶段。所以按照古代近东的习俗，一个男子的父母为他自己的儿子寻找一个女子为妻。所以如果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差他的老仆人回到他的本地本乡乌尔，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在那里寻找一个女子做以撒的妻子。所以在古代的习俗，男子的父母就为他们的儿子来寻找一个女子为妻，那么所找到的女子就被许配给这个男子，于是双方这两个男女双方就进入这个订婚的阶段。在这个订婚的阶段，两个人还不能够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虽然二人还不能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仅仅是属于订婚的时期，但是在当时他们结婚的习俗，他们就看这样的关系是具有法律的效力，所以这个男子就已经被称为是这个女子的丈夫。 在这样的关系之下，如果要终止这样的订婚关系的时候，男子必须提出离婚，正式的离婚。所以在这个订婚的阶段，如果有任何不忠贞的行为，就被看为是犯了淫乱。那么这个订婚的阶段通常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订婚以后差不多一年左右，新郎和新郎的同伴，那我们知道这个新郎的同伴，我们用现代话说就是伴郎，这个新郎跟新郎的同伴就会到新娘家去迎娶，把这个已经许配给这个男子的女子，把她迎娶回到男子的家中，而且举行婚宴。那当时婚宴大概有一个礼拜之久的时间，所以举行婚宴过之后，这男女这两个男子和女子就正式成为夫妻，这时候他们才能够同房。所以这里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订了婚，但是这里特别加上还他们二人还没有在一起，我们中文就是把它进一步的说明是还没有迎娶，也就是说还没有正式，这个女孩子还没有由新郎正式把她迎娶回家，因此他们二人还没有同房，所以在原文圣经其实是说他们还没有在一起。好，但是这时候玛利亚她却怀孕了，这里原文是说玛利亚被发现怀孕了，好，我们中文就没有把这句话翻出来，只是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原文是说就在这个订婚的阶段，玛利亚被发现怀孕了，这不是指玛利亚怀孕之后她刻意把她怀孕藏起来害怕别人知道，所以这时候被别人发现了，不是这个意思。玛利亚被发现怀孕意思是说玛利亚的怀孕成为明显了。我们知道在怀胎前几个月婴孩还是非常小，所以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时候可能已经有四个月，所以玛利亚她的怀孕就成为明显，成为有目共睹的，约瑟也就因此得知玛利亚的怀孕。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玛利亚的怀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他说是借着圣灵怀孕的，这里我们中文用从圣灵怀孕，我等等会说明，恐怕会导致一个误解，这里乃是说借着圣灵怀孕的。我们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是造了男女两性，不是只有男性一种性别，神造了男性和女性，因此神就设立了婚姻。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神造了亚当，他看这个人独居不好，神就为他找一个适合他的配偶，所以神使他沉睡，然后从他的旁边取出一些东西造成一个女人，神就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面前，这是人类第一场的婚礼，神自己亲自来主持。所以神造了男女两性，而且设立了婚姻。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一，其中之一，不是全部，因为神不但祝福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也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管理神所造的，无论是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或者是海里的鱼，这一切神的创造神交给人，由人来分享神君王的治理，来治理神所造的这一切。所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其中之一是生养儿女， 因此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所有人类的出生必须是借着夫妻同房，然后这个妻子或者说这个女子才有可能怀孕生子。但是这里作者特别说明，玛利亚的怀孕乃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产生的，所以这不是像我们常常听见的在异教的神话故事里面神仙下凡跟人间的女子成亲，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哦，这个从圣灵怀孕，就好像古代希腊也有，我们中国也有，你看这些连电视连续剧神仙下凡然后就跟人类成亲，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乃是神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工作所成就的一个超自然的怀孕，换句话说是圣灵行神迹使玛利亚怀孕，所以玛利亚所怀的胎乃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完全超自然的神的工作。神的圣灵使这位童贞女玛利亚能够怀孕，这个所以她所怀的这个胎儿乃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因此得以以一般人类的出生方式降生成为真正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人类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这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想用各种方式解释，有曾经有人说现在很容易懂了，有这种试管婴儿或者是什么，对不起，不是这么回事。所有人类的经验都必须是男女夫妻同房，或者说精卵结合，这里讲的不是任何这一类的，不管现代科学那么多么发达，这里所说的是神的大能借着圣灵所行的神迹使得玛利亚怀孕，玛利亚所怀的胎乃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以一般人类出生的方式成为真正的人，降生成为真正的人，这是一个人类的理性无法明白也无法了解的一个奥秘。所以当玛利亚怀孕的事情已经显明出来成为有目共睹的，约瑟得知这个事实，他就决定要私下把玛利亚休了。这里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经作者就称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他丈夫是一个义人。在圣经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是义人呢？义人不是指完全无罪的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这里的义人不是指完全无罪。在旧约的背景之下，甚至我们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无论是约瑟或者玛利亚，甚至是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被称为是义人，乃是指这样的人是一个遵守神的律法，品格正直，遵行神诫命的人，是就他们和神的关系来说，他们遵行神的诫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活出一个正直的品格的生活。所以这里说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义人，是一个遵守神的律法顺服神的诫命的人，所以当他知道玛利亚的怀孕，他以为是玛利亚对他不真，他既然完全遵守律法，他就不能违背律法 而娶玛利亚为妻，并且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玛利亚是应当被用石头打死的。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淫乱的人男女都要被用石头打死。不过在耶稣那个时代，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不实行了。然而约瑟是可以公开的把玛利亚休了，只是约瑟的怜悯使他不愿意叫玛利亚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他就决定按照律法所允许的，这也是律法所允许的，按照律法所允许的，私下在两个见证人面前把玛利亚休了。这就是约瑟他做出的一个决定。这样的决定使得约瑟的公义和约瑟的怜悯都可以同时被持守，所以他实在是一个真正的义人。因为我们记得弥迦先知说，神呢，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约瑟，他真是一个完全遵守神的诫命，他是一个完全遵行神的律法，活出正直品格的人。所以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他以为是因为玛利亚的不贞，所以怎么样可以又持守他的公义，又持守他的怜悯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所以他就决定按照律法允许的，私下在两个见证人面前把玛利亚休了。所以一个可能发生的悲剧就已经潜伏在面前。但是我们看见就在这个时候，约瑟还没有做出实际的行动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所以约瑟还在思想，还没有真正做出实际的行动的时候，神差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在旧约中，梦是神向人启示的途径之一。我们晓得旧约神把他的旨意或者神要向人所说的话来对先知启示，神通常有三个途径来启示他自己。最常用的，神是直接向先知说话，用可以听见的声音直接向先知说话，把神的话告诉先知，先知忠心的把他所听见的向神的百姓宣讲。但是神也用另外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梦，另外一个就是异象。梦和异象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梦是没有意识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 conscious， 没有那个意识。但是见异象的时候，先知本身是有清楚的意识，所以神在意象中来向他显明。至于在梦中的时候，睡觉的人是睡觉，那但是这仍然是在旧约里面神使用的一个途径来启示神自己。虽然梦和意象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式，神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在新约中，神以梦的方式向人说话只是出现在马太福音，在新约其他任何的地方没有再出现过用梦的方式来向人说话。我们也许会想到说，那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家可以去读一读看，昨天晚上我特别就是把它翻了，使徒行传基本上都是在异象中神来向使徒们启示。所以呢，用梦的方式向人说话只出现在马太福音，而且特别是出现在耶稣降生的这些事迹当中。神是借着梦来给予人一个超自然的引导，所以在这里神就借天使来向约瑟来启示显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 天使首先就称呼约瑟，大卫的子孙约瑟。天使这样称呼他，大卫的子孙约瑟。从我们在马太福音的这本书里面来看，就使约瑟跟前面的家谱所强调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主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天使用这个称呼来对约瑟来称他，同时也是要唤起约瑟他的注意，唤起他对于他所要承担的角色的一个注意力。约瑟要承担什么角色呢？因为接下来天使就会告诉他，你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儿子，就法定关系来说就是约瑟的儿子。那么这个玛利亚将要生的儿子就是合法的大卫的子孙。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首先称呼他大卫的子孙约瑟。从约瑟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个称呼会唤起他对他将要承担的角色的一个注意。因此天使吩咐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怕你把玛利亚娶过来所产生的后果。我想如果用我们现代的想法，我想在古代的人也是如此。玛利亚在订婚阶段就怀孕，如果所怀的孕是因为对约瑟不贞，那么约瑟理所当然就可以把他休了，这也是律法规定的，也是律法的要求。但如果约瑟把他娶过来，那么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可以认为是玛利亚所怀的孕，是约瑟跟玛利亚在正式迎娶之前就同房，所以这叫做先上车后补票，所以现在就把他迎娶过来。约瑟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这对他的名声会造成一个破坏。但是天使说不要怕，你不要担心任何把玛利亚娶过来为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你不必害怕这会使人误以为是你自己个人的罪疚，你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这个在这个婚姻关系之下，玛利亚生了这个小孩，就法定的关系来说就可以是约瑟的儿子，从这个家谱来看就是合法的大卫的子孙。但是接下来天使立刻向约瑟提供一个解释，他说因为玛利亚所怀的孕是借圣灵而怀孕的，也就是说玛利亚的怀孕不是一般任何人类出生的方式，是圣灵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同时天使告诉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呢？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我们知道在古代为儿子女儿取名，这是父母的特权。但是在这里天使进一步吩咐约瑟，当玛利亚怀胎生子之后，所怀的胎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后，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玛利亚怀孕是直接圣灵的作为，因此这时候给孩子取名是神来为这个孩子取名。天使就吩咐约瑟，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相同的名字就是约书亚，所以我们在旧约看到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耶稣呢就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亚是亚卫，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拯救 ，Yahweh is salvation， 或者说 Yahweh saves， 耶和华是拯救或耶和华拯救。所以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希腊文是耶稣，希伯来文是约书亚。然后天使就说明为什么要给这个小孩起耶稣这个名字的原因。他说，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里天使是引用诗篇130篇第八节，他引用诗篇130篇第八节来说明为什么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旧约也有人用过这样的名字，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约书亚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如果用希腊文讲。但是现在这个孩子是特别的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耶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呢？他就引用诗篇130篇第八节，这里说他必救赎，这个他是指耶和华，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这个130篇的第七节，诗人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这个天使引用诗篇来说明耶稣他来，这个小孩出生，他的工作，他的使命是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罪孽，或者说从罪的里面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期待一位弥赛亚，而且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对弥赛亚的期待是非常热烈的。换句话说，他们当时的犹太人是热切的在期待弥赛亚即将来到，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位政治的领袖，一位政治的君王，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这里天使说明这一位大卫的子孙，我们说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是出生于大卫的子孙，上次我们已经说了，是因为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神应许大卫要为他建立王朝，神应许说他的儿子，他的后裔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所以这位弥赛亚以色列人在等候，他们是期待一位政治的君王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但是天使说明耶稣这位大卫的子孙，他的工作不是要拯救以色列国脱离他们的仇敌，乃是要为神的百姓提供属灵的拯救。这一位大卫的子孙来是要为神的百姓提供属灵的拯救，使他们从罪和死亡中得拯救，让他们不再因为罪的缘故而与神隔离。我们知道人类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但是死亡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指我们身体的死亡，更根本的死亡是与神隔离。所以罪使得人和神隔离，人无法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因此这一位大卫的子孙，他要来提供这一方面的属灵的拯救，救人脱离罪和死亡，使得我们不再因为罪的缘故而与神隔离，这是最根本的目的。当然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救我们脱离死亡，但是真正所谓的死亡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着罪被断绝了，所以 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使我们不再会因为罪而与神隔离。这就是耶稣说永生的意义。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神就是永生。认识神，我们说了，是指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经里面每逢讲到夫妻同房，都是说某某人认识他的妻子，这是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是一个知识理性的了解。所以神学院的神学生不一定认识神，神学院的神学生只是读很多关于神的事，他们只是 know about God， 只是知道关于神的事，但是可以是不认识神的人，可以是跟神之间没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跟这样的生命赐生命的神断绝，那就是死亡。但是能够跟这位赐生命的神不再隔离，能够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而且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所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数值，不是着重在永永远远活着。当然神是永恒的，如果能够不跟永恒的赐生命的神能够不再隔离，能够建立这样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当然永生也绝对是永恒。然而最主要就是强调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所以耶稣来基本的目的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么这个拯救是拯救我们整个人全部包括在内的拯救，拯救我们的灵魂体整个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也要脱离身体的死亡，也就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是身体的复活。那这个拯救是一个包括全部的拯救。这样的一个说明也写明弥赛亚君王的统治基本的特质不是政治性的。这位弥赛亚君王不是像犹太人所想的是一个政治的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的统治他的基本的性质不是政治性的，乃是神自己要来做王，统治神所创造的万有，特别是他施行拯救，使得凡是悔改转向他的人能够成为他的百姓。所以神要来治理凡是蒙他所救赎的他的百姓，以及他所造的这一切宇宙中的万有。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的原因。但是神的百姓指的，这里指这位耶稣要来救他的百姓脱离罪孽，他的百姓当然就是这位弥赛亚的百姓。但这个弥赛亚的百姓对约瑟来说所指的就是犹太人。然而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百姓不仅仅是只包括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万国万民，凡是接受他的救赎都可以成为他的百姓。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这一卷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就说明这一切的事情成就乃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这两章圣经里面，作者叙述了一些关乎耶稣降生的事。在这两章圣经里面，作者论到有五方面在耶稣降生的这个事件当中所发生的各样的事情， 有五方面是应验旧约先知上的话。所以这里我们所看的是第一个，我们会接下来看第二章，第二章一共又另外提了四次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应验旧约先知上的话。这里作者说神借着先知所说的乃是借着旧约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因此他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应许，也就是说这个预言本身。以赛亚书第七章乃是描述当时犹大国的君王叫做亚哈斯。这位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北边亚兰王利逊和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君王比加，所以两王联合，是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的王比加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没有能攻取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联合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犹大王亚哈斯和所有百姓的心非常的惧怕。先知描述说他们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亚哈斯王和这些犹大百姓心里非常的惧怕，于是耶和华就差以赛亚先知和他的儿子去到亚哈斯王那里，告诉他说你不用惧怕，这两个王一定不能够攻下耶路撒冷。换句话说，神应许说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一定不能够达成他们的计谋。事实上神向以赛亚先知启示，这两个王来攻打犹大是想要把亚哈斯王废掉，另外另一个人来取代亚哈斯王，这个人叫做他比勒的儿子，另外立他比勒的儿子来做王。但是神借先知以赛亚告诉亚哈斯王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的计谋是一定不能成就的，换句话说神不会允许他们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耶和华就晓谕亚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也就是说，如果你怀疑我说的这个话，你还是害怕，你怀疑我耶和华神说这两个王一定不能够达成他们的计谋，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来肯定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于是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吗？你还要使我神厌烦吗？神告诉他你求，但是他竟然说我不求，我不要试探神。所以神说，那我就要给你一个兆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被践弃。换句话说，神就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呢？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所生的儿子呢起名叫以马内利。在这个小孩子他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这两个王一定会被抛弃，也就是说这两个王会失败，不会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这个兆头是神赐给人的一个证据， 借着这个兆头来肯定神的话必定成就。因此兆头通常是发生在神的话语成就之前，所以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所以这里给亚哈斯这个兆头来肯定神的话一定成就，这个兆头本身通常就是发生在神的话成就之前。因此在神使得这两个王被打败不能得逞，在这件事情之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历史性的一个事件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同样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8章，我们看到就有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在以赛亚书38章是西西家王他得了重病，神差以赛亚先知去告诉他说你去准备后事，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你不能够得医治，你必定要死。当西西家王知道这个消息，他就转脸朝墙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行你眼中看为上善的事。西西家就哭了。但是在这个西西家生病，神叫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他的病不能得医治之前，其实是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亚述王发出恐吓，没有一个神外邦的神明能够救他们国家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他说难道耶和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这时候西西家就差他的使者他的臣仆去见先知以赛亚，说今天是责难临罚受辱的日子，好像妇人生产没有力量。所以以赛亚先知到神面前，神就给以赛亚先知一个应许，这个亚述帝国必不能够攻占耶路撒冷，神亲自要打败亚述的军队。但是然后接下来西西家王得了病，神告诉他说你这个病不能得医治，于是他就向神祷告。所以接下来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略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略上往后退了10度。所以我们就了解，我现在就是给大家说明这个兆头。所以这个兆头是要来肯定神的话必定成就，通常就发生在神的话成就之前，来使得领受这个神的应许的人能够确知神的话神的应许一定成就。所以这个兆头的应验就是具有这个历史性的意义，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第二个，关于童女这个字，因为这个应许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这个希伯来文字在旧约原文以赛亚书里面，童女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意义并不完全等于童贞女，这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的，因为这是一个文字本身的意义。在以赛亚书7章14节的童女这个希伯来字本身不完全等于童贞女，可能最好的翻译是达到可以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 A young woman who is at the age of 就是 meritable， 也就是说一个达到已经可以结婚的年龄的一个年轻女子。那么在古代，我们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是一个青少年时期 teenager， 就已经他们通常 婚配是在青少年的，我们今天所谓的青少年就已经是达到所谓的可以结婚的年龄。所以一个达到可以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通常确实是童贞女，还没有许配给男子，所以通常确实是童贞女。但是原文希伯来是这个童女这个字本身的字义不完全等于童贞女，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神赐给亚哈斯王这个兆头，神说会有一个达到可以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她将会怀孕。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她肯定是必须被许配给一个丈夫，那么夫妻同房就怀孕生一个儿子，那么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在神应许亚哈斯王那两个王不能够达成计谋， 不可能来这攻取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一个达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女子，那么当然是一位童贞女，也就是说还没有亲近男人的，她将会结婚生子，这个儿子将被取名叫以马内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亚哈斯王他就知道，就可以肯定神给他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兆头在亚哈斯王的时候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跟应验，也就是说这个给他的兆头是会在历史当中应验，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神给西西家王的兆头，日影向前进的日影会向后退十度，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但是现在马太福音的作者他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应验在神子耶稣的身上，这是怎么样来解释呢？我们晓得在主前两百年左右，有七十位学者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通常我们称这本旧约圣经叫做七十四译本，这个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死海古卷。我们知道在死海旁边发现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所保留下来的就是一些旧约的经文，那么这些旧约的经文就是希腊文的抄本手抄本，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七十四译本的手抄本。所以在主前两百年左右，七十四译本翻译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把原文希伯来文童女那个字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童贞女，是确确实实翻成是童贞女。我刚刚已经说希伯来文的童女这个字不完全等于童贞女，但是这七十四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的童女这个字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童贞女，这显明他们对于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个应许的了解。他们认为神借先知以赛亚赐下这个应许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个应许在亚哈斯王的时候的应验可以说只是一个部分应验，将来还要有一个更完全的应验。他们这样的了解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小孩子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那么我们和合本下面有小字，以马内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七十四译本在翻译的时候，他们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应许的这个童女，他们把它翻成童贞女， 他们认为这个应许本身在整个以赛亚书的上下文来看还具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乃是指向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神应许将有一个黄金时期要来到。所以在第二章以赛亚书说，万民要流归耶和华的山，锡安山，教训要出于锡安山。那么那时候所有的战争都要止息，不但是以赛亚书第二章有这样的预言，指向神应许的一个黄金时期，第九章我们每逢圣诞节我们都会读的第九章说，这个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他们将会发现有光照着他们。第六节说，为什么会发现有光照着他们呢？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然后到了十一章，从耶西的本、耶西的孽、树孽子必发一条，从他的根必生出枝子结果子，耶和华的灵会住在所发出的这一个枝条，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洞穴上，在我的圣山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的上下文预言神应许一个黄金时期的来到，这个黄金时期是弥赛亚这位大卫的子孙所将带来的公义和平安的治理。所以我刚刚念的这些经文，那么所以这才是终极的神与以色列同在，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带来神这样子全然公义跟平安的治理，这才能够达成终极的神与人同在。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神应许将有一个儿子要生出生，他的名要叫神与我们同在。到了第九章就应许这个所要出生的婴孩，他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要出生的小孩，他的名字被称为是全能的神，他就是这个以马内利，名为以马内利的那一位，他是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第九章第六节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应验就不可能是应验在一个仅仅是人类的人身上。因此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这个兆头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只是部分的应验，在整本以赛亚书的上下文来看，这个 兆头，这个预言将还有一个真正完全的，而且是更加荣耀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里马太这位作者他说，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神界先知所说的，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仅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这个应验的最高潮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常常读这段经文，我们把焦点放在童贞女怀孕生子，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应验的最高潮，真正的焦点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儿子，神与我们同在包括几方面。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十四节，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神独生子的荣耀。所以神与我们同在，首先的意义是这位道，这位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他成为真正的人，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因此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神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住在我们中间，把不能看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神真是与我们同在，神这位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住在我们当中，来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这是第一。第二，借着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天使说要给他命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借着他带来的拯救，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神与我们可以真正的与我们同在，罪不会再成为一个阻隔，罪不会再使我们与神隔离，因为这位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带给我们的拯救，使我们得着罪的赦免，使我们得到神所赐的永生，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第三，不只是如此，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赐给门徒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位名为以马内利的神的儿子，他在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吩咐门徒去领万人来做他的门徒，但他说当你们按着我的命令和吩咐去行，使万人转向我，悔改转向我，不但接待我做救主，并且接待我做生命的主，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这位复活的基督应许说他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就是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真的是要在地上以公义 和公平带来公义的治理和平安的治理。他再来建立地上的国度的时候，就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这位使徒约翰他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好像是新妇等候新郎，这就是指教会，也就是神的百姓，新郎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坐着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将来不但复活的基督应许，当我们按着他的命令去领万人做他的门徒，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时他要再来，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神要永远与他的百姓同在。好，所以作者说明，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应验神曾经借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有童贞女要怀孕生子，这个所生的儿子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所以当约瑟从梦中醒过来，他就顺服天使的命令，把玛利亚娶过为妻，他不再有任何的顾虑，他没有任何的摇摆，他毫不犹豫的就顺服天使的命令，把玛利亚娶过来。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加上一句话，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这个在这里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只是他没有认识玛利亚，意思就是没有跟他同房。作者加上这个说明来进一步驳斥任何人，无论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或者一直到如今，任何人如果宣称约瑟是耶稣亲生的父亲，也就是说是耶稣肉身的父亲，因为约瑟把玛利亚娶过来了，谁知道这个孩子是圣灵，是圣灵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呢？可能大家都认为是约瑟跟玛利亚在还没有正式迎娶之前就发生同房的事情所怀孕，所以呢这个孩子是约瑟的儿子。所以作者再加上一句话，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够宣称约瑟是耶稣亲生的父亲。那么约瑟就顺服天使的命令，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所有以色列的男丁出生的第八天要行割礼，所以在耶稣出生后第八天为他行割礼的时候，约瑟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按着天使的命令和吩咐。因此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真理，这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告白，其中关于耶稣的部分是我们整个信心的基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他以超自然的方式，他神迹式的介入他自己的创造，使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使神的儿子以一般人类出生的方式成为真正的人。所以神这个超自然的工作就让一个童贞女，没有和男人亲近过的童贞女怀孕，所以这个怀孕乃是神的儿子，这个胎儿乃是神的儿子，这是神 所做的是圣灵直接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使得这位童贞女能够怀孕，因此她所怀的胎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人类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的，我们必须凭信心来接受，而且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我们整个信仰信心的根基。那么因为这个孩子是童贞女借着圣灵受孕所生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胎儿是神的儿子，但他也同时是真正的人，所以这个所生的儿子是完全的神，同时也是完全的人。神的儿子以人类出生的方式降生成为真正的人，他同时具有神是神也是人这两种身份，这是另外一个奥秘，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人类理性无法了解的。所以这个童贞女借着圣灵的工作怀孕所生的儿子，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因此是完全无罪的。他不是用所有人类一般的出生方式，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所以整个人类就在亚当跟夏娃的这个罪的之下，因此所有的人出生就是罪人，我们就有这个天然的罪性在人的里面。但是这位玛利亚童贞女借圣灵怀孕所生的儿子，他是真正的人，但是他不是跟所有其他人类一样的，他的出生跟其他所有人类不同，所以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这样的真理对于神要为人类施行的拯救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耶稣身为完全的神，他是神，他才能够来为我们的罪偿付这个永恒的刑罚，也就是这个偿付这个永恒的死亡的刑罚。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担当全世界从古至今，从亚当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的人的罪，他是无限的，他是神，他才能够承担 来担当我们所有人所欠的这个罪债，他才能够替我们所有的人来偿付这个罪债。也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才可以偿付这个永恒的罪债，因为这个死亡是一个永恒的刑罚，本来是一个永恒的刑罚。这是为什么今天凡是不接待耶稣做救主的人，将来在最后的审判要被定罪，就进入永恒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离。这是一个永恒的刑罚，只有神自己才有能力来替我们偿付这个永恒的刑罚。但同时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无罪，他才能够成为我们适当的替代，适当的代表，适当的替代。他必须是真正的人，而且他必须是无罪的，他才可以成为一个适合的替代，来为我们牺牲而死，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童贞女从借着圣灵怀孕生子，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同时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所生的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成为真正的人，他的名字被称为是耶稣，因为他来要完成一个属灵的拯救，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不再因为罪而与神隔离，我们可以不再面对死亡，不但是身体的死亡，最根本的，我们可以不再面对属灵的死亡，我们可以 因此得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但他的名不但是耶稣，他的名也是以马内利。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圣经里面，耶稣从来没有真正被称为以马内利，所有的新约当中耶稣的名字就是耶稣，以马内利是他的名，但可能这个名是属于一个称号，神与我们同在，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拯救，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成为他的百姓，并且他与我们同在。不仅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神直接来到人类与我们同住，来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而且神他亲自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拯救，担当这个罪债，偿付这个罪债，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得我们可以真正与神同在，使得罪不能够拦阻我们跟神之间，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离。而这个同在，凡是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耶稣应许在世界末了之前，他即使已经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等到他再来，那时候他要实现他的国，在整个神的创造当中，他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治理神所有的创造，包括在地上施行神的统治。那神就要永远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位神的儿子名为耶稣，同时他也名为以马内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最后我们就看到约瑟，约瑟他对神的命令跟吩咐是完全的降服，并且完全的顺服。在马太福音里面强调约瑟的降服和顺服，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是强调玛利亚的降服跟顺服。天使是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她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也是同样是吩咐玛利亚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但天使进一步启示说，因为玛利亚问她是一个童女，她还没有跟男人亲近，怎么可能怀孕，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玛利亚不是怀疑这个事情，而是说她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来成就，所以天使告诉她说，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神的圣灵，神圣灵的能力要与你同在。所以天使告诉玛利亚，圣灵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她怀孕。于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没有顾虑自己的名声，她没有顾虑没有任何像我们常常有这个顾虑有那个顾虑，他就立即完全的降服和顺服。我们看到约瑟也是如此，所以约瑟和玛利亚真是一位义人，他们成为日后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一个真门徒的榜样，那就是对神完全的无条件的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奉献委身来顺服神，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耶稣乃是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成为降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来实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位弥赛亚君王，他要带来一个真正和平、真正公义的统治，那时候人才有可能真正得享神与人同在 这样的赐福。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12首。